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地，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所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恩待我们，使做口的能讲得清，做耳的能听得懂。让我们被你的一个灵所感，今天的崇拜，馨香的祭，到达天上，蒙您悦纳。主，求你让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明了后也能够活出天国子民应有的八福的品格来。我们走入到社会中，做光做盐，使神得到荣耀。求主恩待，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上次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了这个八福的首四福，我们再温习一下。我们把这个表呢打到这个荧幕上哈，我们请弟兄把这个表格放在投影上哈。好，我们说这个八福呢。是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这个呢也不是不信的人所能够承受的，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一生的生。对不起啊，不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所能承受的，是一个人成生以后，他急着这个新生命能够承受主的这个属天的祝福。那这个八福呢，它也是，这个有严谨的内外属灵逻辑排列，同时它也有，这个是前后呼应，而是一个接一个福的。我们看图啊，我帮大家温习一下上次所分享的。首先，你必须来到神面前，你必须虚心下来，那么虚心，你就能够得到神的恩典，那么你就重生，然后你就为罪来哀痛。那之后呢？你会悔改，那么然后你会把自己交在圣灵的手中，圣灵会更新你，你就结出温柔的果子来，是圣灵所结九个果子之一。然后你就要饥渴慕义，因为你饥渴神的国和神的义，你饥渴要像主那样在世活着。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得到了饱足。所以，我们从首先这四幅看呢，我们如同在登山，一步一步登到最高峰，饥渴慕义。然后，我们从另一边下山，也就是说，我们带着主丰满的祝福，进入到社会中，要做光和做盐。我们啊，这个叫下山啊，我们要在社会中像基督那样活着。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流露出怜悯的这个性格来，这个怜悯的性情也是主所有的啊，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那么然后呢，我们带着一颗清洁的心来服侍这个服侍人，同时也是敬拜神啊，侍奉神也是侍奉人，你的心必须清洁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带着这样的这个一颗温柔的心，使用和睦的心，做和好的工作，那么有一点就是，当我们无论如何去与人和好，去传播福音，我们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我们会招致逼迫，因为耶稣说了， 这个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我们要有为义受逼迫的心。那么这个是啊，这个是啊，八福的外在啊，我们看到哈，我有箭头哈。那么它有内在的这个属灵的联系啊，因为主绝不是随意的把八福拼凑在一起，这里边有主固定的思路。我们看到当主讲虚心的时候，这一福是和第五福怜悯人的啊连续人的相对应的，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虚心的时候，谦卑自己的时候，他才能够连续人。那么第二个就是哀动，那这个哀动呢是和清心相对应的，和第六福相对应的，因为只有当一个人为罪哀动的时候，知道罪带来了不清心，他求主洁净他，那主就会洁净他，他的心才能够清。那么下一个就是温柔啊，一个温柔是和使人和睦这一幅相对应的，因为不温柔的人是不能使人和睦的，也不能够去做和睦之人的，做和平之子的。那么下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为义受逼迫和饥渴慕义是相互对应的啊，因为呢只有当一个人他饥渴渴慕活像基督，像基督那样在世上活着的时候，那么逼迫是一定会来到了，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所以它是互相对应着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说话的这个智慧啊，同时看到它的深刻的内涵和外涵。好，那么我们先讲这个八福的这个第一福啊，这个后四福的第一福，就是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所以主这些福都是深思熟虑的啊。主讲这一福放在饥渴慕义这个福的后边是有原因的啊，因为只有当一个人他这个放在这个使人和睦啊，主讲这一福放在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是有原因的，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就说你无论怎么样去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但是有人不买你的账，所以你要什么呢？不是，我说错了，对不起啊，我重说啊，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那主讲这一福放在饥渴慕义这个后边，是因为就是说，当我们饥渴慕义，我们渴慕要活像基督的时候，那么这样我们带着神丰满的祝福进入到社群中，我们就要流露出怜悯人的这个福在我们身上。这是主的性情啊，那么这个是从新生命中发出来的，绝不等同于这个世界所说的怜悯啊。这个世界上说，如果你看见一根衣衫褴褛啊，它是一个，这个有从音呢？为什么？啊，我说起来是那边有从音，好像是啊。当我们啊，好，就是说这个必须是从你的新生命而发出来的，就是当你进入到这个。这个世界啊，这个福是绝不同于世俗所说的那种怜悯啊。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人衣衫褴褛的时候，一个乞丐，那么你去怜悯他，你给他钱，给他衣物啊。那么你因为我怜悯了一个人，别人也可能这样认为，但是这不是主所说的怜悯。主所说的怜悯必须是从重生的新生命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当你怜悯这个人的时候，你要想到，因为你跟他从前是处于一样环境的人，你就是那个被主怜悯的人。主因为怜悯的你，怜悯的你，所以你要去怜悯他，你要跟他站在一个同等的地位。因为不信的人，他的怜悯是说，我给了你这些，好像怜悯一个流浪狗、一辆猫一样，他不站在一个同等地位上，他看扁了人家。但是重生的人不会。他觉得我这样做是一个罪，是羞耻的，而是说因为主对我实行了何等大的怜悯，那么我要把这个怜悯来什么呢？来施予别人，以感恩的心，是主要我去做的，我是行在主的旨意中，我不求什么回报，只有感恩的心，这个是主所讲的这样的怜悯啊。我们说八福没有一福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生来就很会与人相处，他生来就很会随机应变，看人的眼色。那么有些人生来就直率，生来就说话一冲动， 一得罪人，那么是不是说这些生来就易于善变的人就比那些生来就不易于善变的人更适合于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呢？圣经自始至终都告诉我们，圣经不是为某几类人有某几类性格 某几种性格和品行的人，这样的性情的人而设立的福音。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因此当任何人与神相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占优势。在神面前，每个人都无话可说，除非我们信主，接受主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福分。与生俱来的这个性情永远不能承受这些福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那第二方面就是，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在信首和信尾常说，愿恩惠、怜悯、平安啊临到你们啊。那么恩惠和怜悯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先来看概念啊。恩典或者恩惠叫做 charis， 希腊文啊，它是指与罪与原罪有关。而怜悯叫 allos 啊，希腊文啊，常与我们所见到的诸如痛苦、悲伤、烦恼这类有关，他们都是从罪而来的。所以恩惠引申出宽恕，有洁净恢复的意思，而怜悯可引申出救助、帮助、治愈和医治的意思。所以宗马田牧师认为，恩典与恩惠是特别落在啊，是特别为落在罪中的人有关啊，是特别啊，这个与落在罪中的人有关。恩典看到整体的罪，而怜悯则与特别落在忧伤中的人有关。怜悯是看到罪的后果，因此怜悯有连续的意思，即要有所行为，所以二者加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怜悯。基督徒应该有怜悯的心，因为我们当我们看见别人落在忧伤困苦的时候，渴望他能脱离这些困苦。所以我们对概念有了清楚的认识以后，我们进一步来认识主这句话，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 必蒙连续啊。我们每一个归主的人都是蒙了主大怜悯的人，若不是出于主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进入天堂。正如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所说的，因为我们的神动了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死人中黑暗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又说，那时你们放纵肉体的私欲，本为可怒之子，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你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你一定是一个肯饶恕人的人，因为饶恕和怜悯是一对孪生姐妹，是常常牵手而来的。主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一个人欠一千万两银子和十两银子的比喻啊，这个是关于饶恕的啊。他说到啊，一个人欠主人一千万两银子，所以他无力偿还，所以呢，主人就说要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他一切所有都卖了还债，他就跪下求主说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其实他永远还不清，所以主人做了一件连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不仅宽容了他，还加倍，就是把他所欠的一切都免了，不让他还了。那这个人出去以后呢，看到一个人，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他就hold 着他的脖子，掀着他的衣服，叫他还债。啊，这个人也匍匐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就把这个人呢，哎，这个下在了监里。所以众同伴看见这些话，就忧愁，告诉了主人，主人就把他叫来说，啊，你这恶仆人，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所以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债。主在这个讲解的比喻，这个讲解的结束时说，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其实我们就是那欠一千万两银子的人，我们永远还不清欠神的罪债。所以我们开恩祈求神赦免我们，神开恩赦免了我们。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不要做恶仆人，而是要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是我们主导文常常所备用的，就是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虽然我们重生得救了，但是不饶恕人的心，这个灵常常会死灰复燃，我们常常会死灰复燃，这是一个试探，而试探背后却带着凶恶，如果我们继续下去就是凶恶。所以我们要求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要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必你这样做，主必怜悯你，加添你力量，挪走你报复的心。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第三点，主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重生悔改了，与上帝建立了正确的关系，主就会将怜悯饶恕的灵放在我们心中。那么我们不再会为以前我们不再会用以前的眼光去看别人，而是要一个新的眼光看别人。如果人与你从前有仇恨，得罪了你，你要充满怜悯，满有怜悯的心来看他们。你不再视他们为你所憎恶的人，因为你看见他们正在被这个世界的灵所辖制，正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如果不是神那奇妙伟大的救赎恩典，我也会落在他们那可怜的光景中，甚至我的仇恨可能会超过他们。你不再纪念他们过去对你所做的种种伤害，因为知道如果他们不悔改归向主，就继续会被魔鬼所奴役，并最终会下落到地狱中去，像我没有悔改前的结局一样。因为主怜悯了我，我没有什么人是不能怜悯的。当我想到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响起在我耳边的时候，世上再没有任何对主的伤害能大过或高过人这个我们人所能承受的。我再说一遍也就是说，当我们回想这句话的时候，世上没有任何人对主的伤害是能够大过或高于我们所能承受的了。这就是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饶恕人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人我们不去饶恕的了。因为主所受的伤害比我们任何人所受的伤害都要大得多得多。我们知道斯提凡殉道前，他求主赦免对方，斯提凡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他乃是说这一切不是他们所做的，而是撒旦的作为，他们只是撒旦的牺牲品，正被罪恶所控制着，他们不认识主，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斯提凡同情他们，十字架的主耶稣同情他们，怜悯他们，我们要效法他们。我们感谢主开了我们的眼，使我们能够把罪和他的罪使我们能够把罪人和他的罪分开来看。你要把一个人他的罪和他这个罪人分开来看，这样的话我们看见任何一个落在罪中的人，包括从前伤害过我的人，我都要去怜悯，为所有人能脱离撒旦罪恶死亡的捆绑而献上我的应尽的义务。我为他们感到难过，所以我生活的一切忠心都是为他们的灵魂得救，为他们早日悔改信主。我为这个去过每一天，我去怜悯人是因为主已经怜悯了我，我奉命去前行，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这样做。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世界被罪 大大的侵染，成为一个毫无怜悯的世界。至少按其本质说是这样的。对于人类的痛苦和灾难，世界往往是袖手旁观的。这个世界认为复仇才会带给人无穷的快乐，相比之下，怜悯便显得沉闷乏味了。我主要是讲人和人之间，并非是讲国和国之间，因为我们已经学过刚才的经文，就是主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些事是必有的。那么重在谈人和人之间啊，所以主告诉我们，我们与世界是迥然不同的，我们去施怜悯饶恕人。所以主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要常记住这句话啊。但这句话并不表示我们能从怜悯中换取怜悯，从饶恕中换取饶恕。不是说你从怜悯中你就换取了怜悯，从饶恕中你就换取了饶恕，可能是你换不来的。但是我们应要去这样做。这种例子非常多。主这段话呢是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悔改，否则我们不能接受神的怜悯和宽恕。除非我们饶恕别人的罪，我们便不能对外声称自己是已经为罪悔改的人。今天除了认识到我们的罪已蒙赦免，也只有认识到我们的罪已经蒙了赦免，再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推动一个人去饶恕别人。你只有从这个角度，今天除非我们乐意并情愿去饶恕别人，包括那些深深伤害过我的人，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清楚证明我的罪已蒙赦免了。所以饶恕及被饶恕，行怜悯和接受怜悯，二者是相连不能分割的。我再一次强调啊，基督徒的怜悯不是与生俱来的。人若离开上帝的伟大的救恩，则变成毫无怜悯，因为保罗说在我里边是没有良善的。大家知道无神论者列宁在他死之前的最后一个动作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他举起右手攥着拳说，没有上帝。所以因为列宁不悔改，他就得不到上帝对他的怜悯，所以他与天国无门，只能被判罚下入到地狱。最后主的应许是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分为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今天蒙主的连续，我们重生得救了，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看到很多人还没有蒙主的连续，我们要盼望他们也蒙主的怜悯，早日信主，这样主就更多的怜悯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方面就是，当我们最终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应然要呼求主的怜悯，因为当我们站在圣洁、公义、审判死人活人的主面前，我们应然是带着许多污秽和大小罪恶的。虽然主的宝血有永远的功效，这也是我们不被定罪、判罚、下地狱的唯一保证，但是我们要记住大卫所说的，主啊，你若纠察人的罪，数算我们的罪，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多少时候我们做事说话是伤了主的心的，因为神的性情之一就是怜悯，所以神怜悯了我们。所以当你到主面前的时候，最终的时候，你还要呼求主的怜悯。我们能够进入新天新地，全凭神的怜悯。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这样，永远不变的。所以当我们见主面那日，主要依你是否有一颗满有像主那样怜悯人的心，走完你的人生路程的。而当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要以这点来定你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是称你为义人还是不义的人。让我们一起努力，愿主怜悯我们，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我们进入到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一福连在怜悯之恩的后面，说明主注重人内心的清洁， 清心它在英文中是 pure in spirit， 而虚心它在英文中是 poor in spirit， 就是灵里贫乏，这个是灵里存一。那么这两个都是跟随主的人所应有的品格。所以诗篇二十四篇说，谁能进耶和，谁能这个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发诡诈的人，他们必蒙耶和华的祝福。大卫说啊，五十一章诗篇五十一章，大卫说：“神呐、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大卫深知主喜欢内里诚实啊。所以主曾指着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以马丁路德读这个福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说啊，他说呢，虽然有一个苦的猜疑，他在熏黑污秽满有烟垢的厨房当苦差，但基督应希望他有一颗洁净的心。再者，即使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鞋匠或铁匠，满身污秽，或因为沾满泥土或铁矿而发出了异味甚至恶臭，但由于他心里常常默想神的话语，并谨守遵行，他在神面前应然是洁净的香料。所以清心就是要我们脱离虚伪诡诈，清心就是对人对神都是诚实的诚恳的。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凡人的心在神面前无不显明，无论是公开的私下的，在全职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正如主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中说，他是那监察人心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以主要求一切跟随他的人，他的心包括思想和动机都要纯洁，不沾察不掺杂任何的不正当卑劣虚伪和欺诈。所以犹大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他跟随着主，在里面却这个贪的心藏得很深，但是狐狸尾巴终于会露出来，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那么下面我们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主讲这节经文放在这里呢？八福不是主随意排凑的，他有一个固定的思路。传统上许多学者都认为没有人能说透这节经文或这一福。那么对于我今天来讲，我也能只讲一点的大概信息啊。首先我们讨论过怜悯的人的这个怜悯人的人，这个福是与虚心的福相互相这个呼应的啊。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谦卑下来，他才能会去怜悯别人，才能不自高自大。而主讲的这个福，哀痛的人有福了。第二福是与这一福相对的，因为只有当我们哀痛，为自己的内心的罪哀痛了，知道自己是不洁不义是污秽的，我们才能求主来清洁我们的心。人不能改变人，只有主能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里边有个清洁的心。就像大卫说，求你为我造一个这个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清心的人有福了，放在这里主还告诉我们，当我们出去关怀别人，会与别人相处的时候，总要怀着一颗清洁的心。因为放这个福在四福的中间，后四福的中间，它是有前后呼应的意思，前后呼应的意思。而且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做给主的，不是做给人的，是做在主面前的。我们做神的工，绝不能与神讨价还价。像那个早进葡萄园做工那个人，他就看人家别人眼红了，讨价还价，受到主的严厉斥责。因为我们做完了一切的事情，我们只能说，我是个无用的仆人，尽了本应尽的义务。这个就是从清洁的心而发的。主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当人人犯罪堕落以后，人的内心变得极其艰险诡诈。先知耶利米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人类一切的烦恼、痛苦都是从心而发。所以有人说啊，教育环境能改变人，但是我看过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他们更加诡诈，犯的罪更加严重。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清洁我们，不是教育的原因，也不是环境的原因，而是要到主这里求怜悯。受造物不能救受造物，只有造我们的主才能救我们。如果你凭自己的努力去清你的心，清来清去和开始一样的污秽，那么清心的人为什么能见神呢？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他跟我争了很多，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如果你将你的神显给我看，我立马就信。其实主在这里给了他答案，首先你的心不清，你看不到神。我们的主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亲自讲了这一点。有一次主说，你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过他的形象。他后来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又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超越一切并且永恒的。我们若设法要明白神的外在形象，从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神是伟大荣耀的，不是用人的言语笔墨所能描绘出的。若你去花时间研究这些事，是没有益处的。圣经本身也没有要求我们去这样做。一个人若想描绘出神和神的荣耀，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主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能见神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讲三点。第一，在我们基督徒的本性上，我们能看到神，非基督徒是不能的。我们在神里，我们在灵里与主有美好的交通。保罗说，我们有这瓦器放在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显出莫大的荣耀是出于神啊。这是第一点啊，你要记着祷告跟神有美好的灵里的沟通，所以祷告何等重要啊。第二点是在基督徒的人生经验中，神向我们所施的恩典上，我们看见他，神的手常常牵引着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路上都留下了神丰满的膏油和祝福。你人生中结出果子来，见证了神的大能的作为，这一切非基督徒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第三，最后有一天，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信的人都要被主提走，去见主的荣光、荣面。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所以老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尚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有一天我们要见到主的面，但是你必须今天就洁净自己，洁净到像他一样，清洁你的心，像他一样，主那样纯洁。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所以每当我们想到有一天会与神相见的时候，这对我们是何等大的鼓励，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最奇妙的话语。我们的生命会有如何等大的更新，一切的压力、烦恼、痛苦都会因主的美好的应许所变得就会消失，变得不再重要。我们感谢主。这个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过一件事情。我上小学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仰望主的，我们不仰望神的荣耀，人就会浅夺这个荣耀。如果没有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盼望这个将来见主面的这个荣耀，那么我们生活是很凄惨的，也是很愚昧的啊。我一个小学同学，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说我父亲三周没有洗手。我说怎么三周没洗手呢？他跟我说，我父亲去了一趟北京，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回来以后许许多多人排队要跟他握手，所以他就决定腾出一只手来，因为两只手握的，他必须腾出一只手来，要不然的话他两只手都不洗，他没法生活了。 哎，所以腾出一只手来就三周。就是人如果看不到神的荣耀，人会浅夺上帝的荣耀，愚蠢嘛，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有福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见神，启示录最后一章说，他们都要见他的面，也要侍奉他，他的名字要写在他们额上，主神要光照我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何等美好，比那个好多了。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传给更多的没有信主的人，不要要地上的荣耀，属世属血气属鬼魔的天，属天的荣耀。感谢主。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一节经啊，这一福是和第三福温柔相互对应的，因为只有温柔的人才能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那么这一福也是这个在刚才这一幅清心的人有福之后啊，因为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从人心里的磨算最常引起人之间的纷争不和，所以你要清心，因为人心里的磨算最常引起人间的纷争和不和，是从心而出的啊，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从心而发。那么今天我们说这个世界没有和睦，人类为什么屡屡遭遇战争和战争的威胁，为什么人和人之间这个有那么多的不愉快混乱和不和谐的事呢？人类经过多少次的和平会议，定了多少的条约，但多少时候笔迹未干就大打出手，翻脸比翻书还快。从古至今，从古今中外没有什么变化，从家庭到社团到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大同小异。为什么呢？根据八福这些问题，主给了我们答案，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罪。除了罪以外什么都不是，内住在我们心中的罪，它带来了不和，进入了世界。人内心的罪带来了人的烦恼和悲观，不仅如此，罪也使人变得贪得无厌、自私自利、自我为中心，这引起了人和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国与国之间一切的纠纷、战争、流血。所以要明白现今的世界问题，必须到主面前来接受主在新约中的教导。明白重要的一点就是神先采取了主动，赐下他的爱子，让上帝、人和上帝和好了，然后急着我们去传这个福音，让人和人和好，这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先是纵向，然后是横向，这是真正和平的唯一的道路，达到真正和平的唯一道路。我们宣告，主已经在十字架上，急着他的代死、赎罪、复活、升天，开通了神人和好之路，也打通了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相和好、和平相处之路啊。我们说，另一点就是说，主告诉我们，他来并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地上动刀兵，因为他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主这个告诉我们这个话，就是说他的到来必然引起冲突，即使在家庭里也不能避免，即使是你家里最亲爱、最亲近、最钟爱的亲人，也不能爱主过于爱他们。所以这与不信的人所谈的属世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合一，但是必须合一在真理里边，离开真理是没有合一的。如果你家庭中你的婆婆或者你的公公是信佛的，那么你不能够为了迁就又信佛又信基督，你不能脚踏两只船，因为主让 我们跟随他的人爱他要高于一切，不可能有妥协的。所以主在临别之言中，大祭司祷告中也告诉这个曾经为教会的合一祷告，他要门徒要远离恶行，但是强调要在真理中的合一。他没有授权门徒要在合一时不坚守真理以及行为上的圣洁，所以我们必须合一，是合一在真理中。今天有些人传福音，很多教会他光讲福分，他从来不要要求人悔改，那么这个就是不在真理上的合一。另一方面，主在他的全部教训中有一点最清楚不过的，就是叫我们千万不要自惹争端。你知道什么叫自惹争端吗？你自己去找争端。相反，主要叫我们去做追求和睦的人。所以保罗和彼得都这样说啊。保罗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保罗又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众人和睦。那么彼得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求。所以我们要积极追求和睦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使人和睦是一件神圣的工作，和睦就是和好。基督徒不仅要做和睦的人，同时也要做积极追求和睦的人。这样我们就要称为什么呢？称为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都是和睦的人。那么我们做这样的工作的原动力从哪里来呢？就是主的爱激励着我们。因为保罗啊，在哥林多一书说，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勾引失去福音的盼望。因此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喜爱和睦的上帝，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就是为救赎我们，让我们重新和好啊，父差子啊，不是子自作主张，是父差他来的。上帝首先采取了主动，藉着爱子来做和好的工作，现在同样也藉着我们去做和好的工作。我刚才讲了哈，先纵向然后再横向，即使对方给过你很大的伤害，也要主动传福音，爱他的灵魂，主动与他和好。主耶稣为了成就和平，他所受的苦远远超过世上任何的人。他虽然贵为君王，万王之王，但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虚己倒空自己。他本来不需要受这样大的苦，不需要啊这个亲身来到世上，但因为他的和平之居的本性，他特意甘愿降世为人，为救赎人类，成就真正的和平。如果上帝坚守他的权力和威严，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以至全人类便都要下到地狱中，进入永远的沉沦。所以当我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紧抓自己的神圣与永恒的特权，他全然不为自己着想，他成为人的形象，但是他一心去追求上帝的荣耀。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他的谦卑舍己是我们的榜样，这是第三点。那最后一点就是第四点，有拦阻我们不能与人和好的内外原因。外因就是魔鬼与魔鬼所掌控的这个罪恶世界。魔鬼是专门喜好挑起纠纷、冲突、争端、战争、流血的，他是这方面的老手，所以他差派爪牙四处出击，要做不和谐的事。内因就是我们里边这个被罪所捆绑的老我生命，这个以自私自利、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为中心的生命，使我们不能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啊。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靠加给我们能力的，就能胜过这些。 老约翰说，因为那住在你们里边的比那住在世界上的大，住在我们里边的就是圣灵，我们靠着圣灵凡事都能做。那么下面一点就是，当我们背起主跟随十字架成为一个和平人的时候，主说你们要舍弃生命才能这样做啊！主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而失丧生命的就得到生命。按照我们的天然的本性，都是自我中心的，专爱自己的，我们天生就要去争竞，需要去践踏别人的利益，就要自我为大。那么我们如何能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呢？因此我们必须恨恶我们这里边的老我的生命，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求圣灵充满我们，靠着主的灵，我们呢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与人和睦的人。那么下面我们一点就谈到如何在生活中运用这一点。首先我们要学习让圣灵掌控我们的舌头，因为人世间大部分的纷争都是从舌头开始的。所以雅各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这里快快的听有听完整的意思啊，所以听完整认真的听，慢慢的说，就是说要经过深思熟虑和祷告后来说话。那么慢慢的动怒，就是你的怒只能是易怒，不是无名火突然发起，不是动脾气，而是易怒，从神那里来的易怒啊。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说话，我们要学习说造就人的话。说什么话呢？要凭爱心说真理的话，要说感恩的话，要说赞美的话，要说祷告的话，在神面前多谈人，在人面前多谈神。因为当你在神面前你多谈人的时候，你不会说人的不好，你说人的不好，上帝会责备你。在人的面前要多谈神，谈神的伟大，他奇妙的救恩，我们的渺小，我们是多么污秽不堪，主却救赎了我们。所以在人面前多谈神，神的伟大奇妙工作啊。我们要学习这个为造就人而说话，也要学习为造就人而不开口。如果我们得罪了别人，我们要说道歉的话，要主动去与人家和好。圣经告诉我们，诅咒的话，讥讽的话，挖苦的话，闲言碎语，东家长西家短的话，因此妄语，戏笑的话，打击嘲讽等，都不合圣徒的提醒，圣灵会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前威尔士有个大的复兴，从口舌开始，在18世纪啊，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一个事情，就是说很多农田里的牲口听不懂农夫的话，因为以前农夫都是用出言秽语来吆喝这些牲口，当他们革新以后，他的舌头被主所洁净了，他不用那些话了，所以牲口听不懂了。这就是神大能的工作啊！我上次给大家分享了以赛亚先知，当他的口被神所洁净以后，造福许多人。我们今天还读以赛亚的书呢，所以你的口可以成为神，为神所利用，为神所用，成为造福于人的最大的工具。可以造福你自己，造福别人，造福社会，但是你的口也可以被什么，被撒旦所掌控，能够伤人、杀害人、欺骗人。所以我们要紧紧依靠主。主耶稣说，这个魔鬼是撒谎者，他又是撒谎之人的之父，他从起初就撒谎的，又是杀人的，所以他是撒谎之人的之父，一切撒谎人的这个，他是他们撒谎人之父啊！他在伊甸园欺骗了我们始祖亚当和夏娃，同时他又杀害了他们，杀害他们什么呢？杀害了他们的灵命，让他们失去了永生。好在我们感谢神设立了救恩，在那时就设立了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一个想被神重用的人，你就要有一个洁净的舌头，就是洁净你。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勤读圣经，说圣经的话语，常常祈求神圣灵充满我们，这样我们能分辨诸灵。因为今天世界上有太多的假的先知，假的传道人， 假的牧者，他们用甜言蜜语来欺哄人、欺骗人，骗术很高，但他们不与生命的源头相连接，所以不仅不造就人，反而害人害己啊，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他不是福音，而是祸因。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这些假的传道人，他们有一副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他们偷进人家，笼络无知的妇女。保罗告诉提摩太啊，这等人已经背了真道，你要避开这等人。这些妇女也要担当罪恶，因为他们终究学习不能明白真道，所以被骗了。所以这些妇女也有原因的，用妇女来代表，还有不光是指妇女，一切不学习不很好学习真理，不入心入肺的就被骗了。所以为什么终究学习不能明白呢？就是你也来了，人头也在，但是你没入心入肺，你心还在世俗上，你干脆就不追求，所以就被这些假的骗了。所以他要担当自己的罪，若不悔改，要和那些人一同要被惩罚的，要下入地狱中去的啊！啊，再有一点就是，做使人和睦的人，不光是言语上，行动上也要有，要采取主动。主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们吃；若渴了，就给他们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倒以善胜恶。”啊，这是在罗马书十二章啊。所以，我们主动去爱人的时候，我们也包括你的仇敌在内。你要主动去啊！最后主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做和睦的人，和平之子。我们眼见这个世界是一个极不和谐的世界，动乱纷争不断。但是若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就要一个新的观点来看世界。一方面，我们坚信总有一天主要亲自凯旋大地，做全地的王。他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世界呈现一片繁荣和平荣耀的景象。我在讲主及他再来的千禧年国度中十大特征，我已经讲了这一点了。先知以赛亚说，到那时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另一方面，主要我们做和平的使者，就是要我们来做光和做盐。在世界上做光，光能驱逐黑暗，那么做盐呢？盐能够防止腐败。做光要我们藉着福音驱走人心中的黑暗，让他成为和平之子。做盐就是我们要牺牲，盐撒进去，你盐看不见了，但它阻止了那个东西的腐败。今天我们要做盐，我们要牺牲，要有舍己。恐怕你所做的人家不买你的账，但是不要紧，因为你是做给主的，而且有主在这之先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靠着主就能胜过这一切。最后就是，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做一个和平的人，使人和睦的人，那么你就应该只关心一件事，也是唯一你所要关心的事，那就是使上帝得荣耀。这也是我们主耶稣所唯一关心的事。主在世上关心的不是他自己，而是神的荣耀。我们也当如此。当神造人的起初，人是完美的，无罪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天堂，但人因人的犯罪堕落，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惨状。因此，当你看见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发生纷争、战争、流血事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同时，我们藉着主的救赎，我们明白了主在十架上所流的宝血的宝贵，设立了伟大救恩之崇高，这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唯一方法。那么当你心中渴望这个唯一的目标，并且渴望它如此成就的时候，你就要准备忍受一切的痛苦和一切不公平的对待。你不再坚持自己的利益，心中只想着神得荣耀，并神在人当中得荣耀，这是你唯一的目的。那么对于曾经伤害过你或正在伤害过你的人，你会做一个和睦的人，因为你已经忘掉了一切，你唯一盼望的就是神那奇妙的爱也早在临到这个伤害过你的人身上，使他和你一样都成为赐平安神的真正儿女。 你唯一所要的就是愿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正如在你那样，所以你会忘掉一切的痛苦、悲伤和人对你的伤害，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和平之子。唯一的荣耀就是把为着神的荣耀，不再为着自己。所以箴言十六章说，人所行的落蒙耶和华的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你要想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那就必须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而使人和睦的人，神必拥有你为他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那么我们进入到最后一幅，就是第八幅，不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是大的。你们在你们从前的先知，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是最后一幅，这幅也是双倍的。这一幅除了与第一幅有相同之处，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一幅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两个有重复的地方，这乃是主一再告诉我们，要明白成为天国子民并进入神的国度的重要性，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八幅首尾相应的。那么这一幅是连接在饥渴慕义之幅后边的啊，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一幅也是连在这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个后边的。因为当你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怎样去想与人和睦的时候，有些人他就是不听，他不想与你和睦，他不买你的账。那么主耶稣说，你可能不仅不买你的账，可能还受到逼迫，但主耶稣说这是一个福分啊。主耶稣说，当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主在临别之言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啊。主耶稣又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但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主又说，你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说，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遭受逼迫。你又说，若我们同他一同受苦，也必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受逼迫并不是一件令我们惊讶的事。逼迫临到你，不要大惊小怪，倒因为你这一生从来没有受过逼迫，你自称你是基督徒，你从来没有受过逼迫，那你都要大惊小怪，要惊奇，要检查你的信仰。因为逼迫是必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所讲的，他们不接受基督。逼迫就是两种水火不容的价值观相碰撞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而已，这就是逼迫。那么主为什么讲这一幅放在使人和睦之人这个幅之后呢？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原因就在于价值观的不同会带来逼迫啊。那么当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如何呢？主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主要求我们不可效法那些不信的人，要以牙还牙，也不可紧锁双眉，把仇恨埋在心中，等着复仇的机会来到，也不可像那些禁欲主义者强忍苦笑忍受。主告诉我们要欢喜快乐，欢喜快乐。路加说要欢乐跳跃，原因何在呢？部分原因是主曾应许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我们虽遭遇逼迫，甚至会丢去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生命，但是主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那时信徒遭受大逼迫，他们的家和业都被抢夺了，他们还能够顾念体恤那些在患难中同受患难的人，而且呢，他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这个家乡，更美的家业。这说的非常清楚，希伯来书第十章。那么另一个原因就是逼迫乃是真基督徒的记号，因为主明确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假如我们今天遭受逼迫， 那便证明我们是跟随先贤的脚踪了，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今天操练喜乐，到那个逼迫来临的时候，你才能继续喜乐下去。到时候，如果你今天不依靠主享受这个喜乐，到时候你喜乐不下去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使徒行传》五章记载，门徒们受到拷打、惊吓后，他们心里应验欢喜，因被算为是配这名受苦。所以真基督徒身上常带着的征号、徽号就是虚心、悔改、圣灵结的果子、温柔、饥渴慕义，并且是怜悯别人，并且是有主那样清洁的心，做和平之子，同时还要有预备受逼迫的心。正如温柔、清心等是一个基督徒身上应有的正常的徽号、标记，那么被藐视、被弃绝、被毁谤、被逼迫等等，也同样是一个真信徒身上应有的正常特征。正常特征。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主说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而不是说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义。我们求主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因为有的时候很多的逼迫是你自找苦吃，因你自身的错误带来了苦难，因为你不把你的老我的性情脾气交在主的手中，受主来陶造，你自以为意，故此为自己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所以如果你凭着老我的侍奉，你常常会开罪别人、冒犯别人，那这样你没有顺着圣灵的引导，你是自找苦吃。所以我们很多时间要花很多时间，我们去操练，才能明白什么是自我的老我偏见与圣经原则上的差别。我们可能受过许多苦，但这些苦是绝非必要的，是枉受的。所以主把受苦只限定在一个范围，那就是为义受苦，这个是主所喜悦的，为义受苦。主禁止我们自找苦吃，神愿意我们，神不希望我们常常带来不必要的痛苦。神不希望我们这样做，而是希望我们能够为着见证主、顺服圣灵的引导，为义受逼迫。愿神给我们恩典、智慧、理解力，使我们能辨认出哪些是出于自己的偏见、老我，因离弃神而带来的苦，是自找的苦，而哪些是因为我们按照真正的属灵原则去服侍主、去见证主的大恩典而受的那种苦，那是一种带有福分的苦，那种逼迫是带有福分的啊。所以彼得说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盗、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因这名归荣耀给神。他又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我们感谢主啊。他说啊，他又说啊，有火炼的试探临到你们，不要以为惊奇，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我们感谢主，保罗深明八福真意，特别是这一福，所以写在的书信中我们感恩，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下面做一个总结啊，八福全面描述了一个天国国民应有的形象。他首先要虚心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灵里的贫乏，他渴慕救恩，他蒙恩得救了，他便为罪哀痛悔改，他有了圣灵的内住，结出圣灵的果子，使他在与人相处的关系上有温柔、忍让、谦卑。可是他不甘心停止在这里，他日夜饥渴慕义，渴望神的国和神的义，渴望活像基督，渴望能活出真我，在恩典和各样善行上长进。跟着他带着神丰盛的祝福进入到人群中，他知道这个世界被罪践踏，充满不义和苦难，但他没有选择与世隔绝，相反的，他走进苦难，向那些接受逆境、向那些饱受逆境和罪恶折磨的人施怜悯， 他怀着一颗清洁的心，真诚待人，不怀诡诈，不谈钱财，在人间撒布散布和平的种子，忍人与神与人和好，宣告及着主的爱子，通天之路已经打开，他的宝血设立的救恩有永远的功效。可是他的劳苦常常事与愿违，一些人不但不买账，不称谢，不领受他的见证，反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咒骂、捏造各样坏事、毁谤、逼迫、羞辱等等。但他从不抱怨，他从不以牙还牙，他也不记仇，而是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做这样的使人和好的工作。靠着主，他欢喜快乐，因为这是因为他知道这是真信徒的标志。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蒙福的弟兄姐妹，主的真信徒。他得着主的嘉许，他活出了一个丰满且有意义的人生，因为他知道最终他将进入到天国里去。主在八福中所告诉我们的价值观与标准，与这个世界的俗世人所接受的是有直接冲突的。在今天，无论从物质和属灵的层面上来说，这个世界都评定为大腹便便、腰缠万贯、趾高气扬的富人是有福的，而不是那些贫穷挣扎求生的人。听天由命、无忧无虑、养尊处优的人是有福的，而不是那些看重自己的罪恶、为罪哀痛、流泪痛悔的人是有福的。强硬、刚烈、霸道、权势高、一权欺人的人是有福的，而不是那些温柔谦卑、舍己、结满圣灵果子的人。饱足的人是有福的，而不是那些饥饿的人。天天这个世界认为只顾自己的事情、专爱自己的人是有福的，而不是那些好关心人家的事情、浪费时间去施怜悯、怜悯那些其他有需要的人是有福的，也不是那些使人和睦的人、做和平之子的人、之子的人是有福的。在今天，有许多人认为在有需要的时候不惜以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而不是那些心理纯洁、拒绝降低道德标准以求妥协的人。在今天，舒适的人都认为地位稳固、受人爱戴、生活舒适、受人恭维的人是有福的，而不是那些为主的名常常受辱骂、受逼迫、被人讥讽的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们，39岁在二战时被希特勒所杀害的德国的年轻神学家潘霍华，在读过八福之后，他写到这样的话，他说，每一样福分都将基督门徒与他们周围的人更加隔开了，而神要他们从民中分别出来的呼召也显得越来越明显，他们就是那些拒绝与世界的标准妥协的人，这些人为世界以及世界的罪恶、命运和结局哀哭。当世界狂欢作乐的时候，他们只是旁观者；当世界高唱好花堪折直须折的时候，他们只有哀痛。世界正有如一艘船，船上的人只顾欢笑作乐，唯有他们看见船正开始往下沉。世界梦想着要进取权力和未来，但信徒却默想着世界的末日、最后的审判和天国荣耀的降临。世界是永不能升到天国上去的，所以信徒们对世界来说将是陌生人，也必定是陌生人，是不受欢迎的客旅，也是扰乱和平的人，无怪乎世界要拒绝他们了。弟兄姐妹们，天国的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恭贺那些被这个世界上认为是最可怜的人，并称那些被这个世界所弃绝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宁愿意做这种人，我们是蒙了大福的人，并被接纳为上帝的儿女了。谢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求你恩待我们，藉着我们对八福的学习，我们更加明白你要我们如何在世过寄居的日子，要我们如何能活出天国子民应有的性情来。 求主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我们也把去圣地由弟兄姐妹交托，保守他们平安回到我们中间，也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征途献上祷告，求主保守正义的人们，也保守这个战争中无辜的人们。我们也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也祈求主的公义彰显，使那些肇事的恶者得到应有的刑罚。主啊，求你恩待，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正道就到这里啊，谢谢弟兄姐妹。